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《创世纪》。
创世纪三十九章到四十章就记载了约瑟在埃及为奴的遭遇。他首先呢被以实玛利商人卖给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为奴，但很快的他就被提升了，成为波提乏的私人助理，最后呢甚至成了波提乏的总管，打理他家里一切的事情。而这一切都是因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使约瑟手中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。连波提乏都看出约瑟是蒙神祝福，因为波提乏都因约瑟的原因而蒙福了。但就算有耶和华的同在，约瑟仍然是会面对试探的，那就是来自于主母的诱惑。可是约瑟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却能够拒绝主母的勾引，因为他不能够辜负主人的信任，做对不起主人的事情，他更不能够犯淫乱的大罪，辜负神赐他的丰富恩典。但是别以为战胜试探就会否极泰来，主母的诬告让约瑟蒙受了不白之冤，并且呢被下在监里，但耶和华始终与约瑟同在，所以旧事重演，约瑟再次的得到司狱长的信任而委以重任，可以管理囚犯，因此约瑟呢就有机会为得罪法老而下监的酒正和善长来解梦。最后呢，这两个人的梦就真如约瑟所解的应验了。短短两章经文高潮迭起，看起来约瑟似乎是主角，但背后真正的主角却是神自己。不论约瑟在哪儿，面对怎么样的处境，或高处或低处，神都与约瑟同在。不仅约瑟跟随神，神也对约瑟是不离不弃，施恩给约瑟，也就是呢按着约瑟所需要的来帮助他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神也是对我们不离不弃，虽然神没有保证我们一帆风顺，也没有保证我们得胜之后就能够高唱凯歌不停，但是神却保证他永远不丢弃我们，他的恩典是永远够用。人或许会忘记，但是神永不会忘记属他的人。就像酒正忘记了有恩于他的约瑟，但是神却记得监牢中的约瑟，只等神的时间到了，神就会救拔约瑟脱离监狱。创世纪四十一章就记载了约瑟被提拔成为埃及宰相的奇遇。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约瑟为酒正解梦之后的两年，而事情的起因呢，是因为法老有一天晚上做了两个梦。第一个梦，法老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安详地在芦荻中吃草。芦荻呢就是芦竹，是一种高达18尺以上的巨草，顶部呢会长一簇的百花。随后呢从河里又上来了七只母牛，但是呢却又丑陋又干瘦，并且这七只母牛一上来就吃尽了原先的七只母牛。这个梦实在太奇怪了，所以法老就醒了。接着法老又睡着了， 做了第二个梦，梦见了先有七只饱满的麦穗，接着呢又有七只枯萎的麦穗，然后枯萎的麦穗吞了饱满的麦穗。结果法老又从梦中惊醒，这才知道自己所见的只是梦境。可见呢，这两个梦是非常生动，就像真实的情景一样。这两个梦有七只母牛和七只麦穗，七呢是象征完全的数目，在这儿呢就预表了完全的祝福和咒诅。但是这个梦究竟有什么含义呢？法老被这两个梦啊弄得心里不安，因为他知道梦中所见的牛象征埃及，这两个梦或许预告国家的前途，他必须知道内中意义。所以呢，法老就召集国中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帮他解梦。术士是指魔术家，而博士呢是指聪明人。这两种人呢是占星学的专家，但是呢也有学者就指出，博士呢可以当作形容词，直接翻译就是智慧。所以呢，术士和博士也可以翻译为最有智慧的术士。这也可以说明呢，接下来的创世纪41章24节为何呢只提到术士。可惜埃及最有智慧的术士也没有办法解开这两个梦的意思，可能呢他们提出一些见解给法老，但是法老都不满意，这一下怎么办呢？就在紧急关头，一直在旁伺候的九正突然就想起早已经被他遗忘的恩人，在监牢里的约瑟，于是他就告诉法老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。其实这个时候的约瑟已经28岁，不再是少年人了。那么为何九正还是要如此的称呼约瑟呢？九正的目的乃是要贬低约瑟，强调约瑟呢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外族囚犯，所以呢他记不起约瑟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是在神眼中却不是如此，神看约瑟为宝为尊，神一直与约瑟同在，所以呢神的手始终在背后工作。这个九正他眼中卑微的外族奴隶，从此就要一生身为埃及宰相了。法老听见有人是可以解梦，他也不管这个约瑟是不是外族人，是不是一个囚犯，他马上就差人提约瑟出监，并且呢仆人还帮约瑟呢打理一番，包括了剃头、刮脸、换衣裳。这是因为埃及人是很注重头和脸都要剃得干干净净的，更何况约瑟是要朝见法老呢。有学者就指出经文中的急忙带他出监，这个监呢就是坑，坑洞的坑，表明了约瑟呢由入坑开始的厄运终于结束了，现在可以出坑了。而换衣裳也表达了同一个意思，因为衣服曾经是约瑟被丢入坑和下监的导火线，现在的约瑟换了衣裳就像出坑一样，这都暗示了约瑟将要展开生命新的一页。法老一见约瑟就指出听闻约瑟能够解梦，但约瑟呢却回应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有学者就指出约瑟这样说显出了他的谦卑，因为真正能够回答法老难题的是神，这对不认识耶和华的法老来说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宣告。而回答这个词汇也可以解释为宣布，也就是约瑟呢还不知道法老的梦，他就预言这个梦将提到法老得平安，反映了约瑟已经从神得到启示。 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，约瑟等了两年，终于能够出监并且见到法老，但是他没有立刻的求法老为他伸冤。这个充分的显示，经过了磨练之后的约瑟是相当有忍耐，而且显得老练的。接着，创世纪41章17到24节就记载了法老向约瑟呢重述了一遍自己所做的梦。然后呢，创世纪41章25节到36节就记载了约瑟为法老解梦。约瑟呢首先指出，两个梦意思相同，都是要让法老知道神要做的事。那就是呢，埃及地会先有七个丰收之年，接着呢就会有七个荒年，而荒年的杀伤力相当厉害，把七年的丰收都耗尽，使人呢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。接着呢，约瑟就郑重地告诉法老，一夜接连做梦两次，表明了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，也就是呢丰年和荒年很快就会来到。解梦完毕，但约瑟就继续向法老谏言，那就是呢法老可以怎么样做来回应将来要命定发生的事情。第一，就是呢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管理埃及地，再分派一些官员协助这个总监呢做三件事。那就是呢在丰收之年的时候呢征收埃及人收成的五分之一，然后把出产的余粮收集起来归法老管理，将来呢可以用作各城的食物，并且呢这些官呢要看守所储备的食物，免得被人偷走，这样呢等荒年来到之时呢就可以呢应付饥荒的问题。法老不但是满意约瑟的解梦，也接受了约瑟的建议，所以呢创世纪41章37节到46节就记载了法老委任约瑟作为首相。这时候的约瑟30岁，从17岁被卖到埃及，经过了13年的煎熬磨练，现在的约瑟他的生命进入高峰。
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，不管夜有多长，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，不管山有多高，星星的歌把它在脚下，不管路有多远，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。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，不管夜有多长，不管路有多远，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。谁能跨过艰难，谁能飞越沮丧，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，山里的心看见希望，看见希望，心里要有眼光。
地的心看见希望，
你的心里要有眼光，哦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。